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早晨，
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早晨。
我们的教堂已经装扮好了，
我们的教堂已经装饰好了。
大家有没有感受到春节的这种喜庆的氛围呢？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春节的喜庆的氛围呢？
好，先 祝大家春节快乐，给大家拜年了。
先祝大家春节快乐，同大家拜。
那可不可以跟你的左右手的人说辞旧迎新，焕然一新？
我未同你左邻右里去讲辞旧迎新，焕然一新。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哋仲先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
亲爱主，我哋嚟到你嘅施恩宝座前。
我们宣告你是救主，你是复活的主。
我哋宣告你系救主，系复活嘅主。
主啊，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
主要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
在我们家庭当中，
在我们家庭当中，
在职场的生活当中，
在职场的生活当中，
以至于在社会和国家的这些关系当中，
以至于在社会国家这些关系当中，
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都能解决这些所有的这些问题。
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都能够解决这一切的问题。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凡是忧伤痛悔的心来到面前能够得到平安。
求主帮助我哋，凡有忧心痛苦嘅心嚟到你嘅面前，你都俾到我哋嘅平安。
主，我们特别为着教会当中一些长辈的弟兄姐妹祷告。
我哋特别为教会入边长辈嘅弟兄姊妹祷告。
主啊，他们处在身体的软弱当中，在病痛当中，求你施行医治。
佢哋喺生活嘅生命当中嘅软弱当中，身体软弱当中，求你施行医治。
主啊，我们也特别为着在中国新年来临之际，为着全世界的中国的新年庆祝来祷告。
亦都在新年农历新年来临之际，为全世界的农历新年去祷告。
主啊，还有好多的华人还没有归向耶稣基督。
在全世界仲有好多华人并未归向耶稣基督。
我们也为着洛杉矶的华人来祷告。
我们都为着洛杉矶的华人祷告。
洛杉矶华人有超过500,000的这样的华人。
在洛杉矶的华人的人口是超过500,000。
主要借着春节的这样的庆祝，求你也帮助这些人有被爱的感觉。
主啊，求你让这些华人在春节庆祝的期间有被爱的感觉。
主啊，求你让我们也能够透过耶稣基督的爱能够祝福这些群体。
亦都求主透过你的爱去祝福这些群体。
主啊，愿你与我们今天的崇拜同在。
主啊，愿你今日与我们崇拜同在。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好，大家还记得春节的点点滴滴吗？
大家记不记得春节的点点滴滴呢？
那过春节对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呢？
咁过农历新年对你最深刻嘅系乜嘢印象呢？
烟花
系咪烟花咧？
团圆饭，这个红包
团圆饭啊，定系红包咧？
走亲访友
定系去拜年呢？
福到啦，
福到啦！
这些是不是你比较印象比较深刻的？
呢啲系咪你比较印象深刻嘅咧？
那么在我们当中的美国的第二代移民。
在我们当中美国第二代移民
可能已经不知道怎么样去过春节了，
可能对过春节已经不是有些很清楚。
那我先让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春节的一些美好的愿景和反差的现象。
那让牧师先跟大家讲一下春节的一些的反差和愿景。
我们先来看一下辞旧迎新的美好愿景与大反差。
我哋先嚟睇下美好愿景与现实嘅大反差。
其实我们谈这个题目呢，就是辞旧迎新的春节啊，它是代表了人们一种美好的愿景。
咁我哋今日嘅题目咧系辞旧迎新，系代表人类对美好愿景嘅一种盼望。
那么华人的这种春节活动与犹太人的这个逾越节其实有几分相似。
咁华人呢个春节活动咧，同犹太人嘅逾越节咧系有啲几分相似噶。
但是不同的是，随着道教和佛教在中国的兴起。
咁随着呢一个佛教同道教喺中国嘅兴起咧，
华人春节掺杂了很多民间的这种神话故事。
咁华人嘅春节咧就加咗好多神话故事啦。
那么我接下来就是来分享一下这个华人春节的一些重要活动。
咁我首先咧想同大家分享下呢个春节嘅重要活动。
啊，我也会跟逾越节有一些比较，
亦都会同逾越节去作出一啲嘅比较。
那么第一个咧就是关于清洁。
咁第一咧就系关于清洁啦。
啊，这个是在腊月二十四的时候，这个打扫房子。
咁呢个就喺腊月二十四号去打扫屋企。
寓意就是将过去一年的这种厄运和晦气这种驱除。
咁意喻咧，寓意咧就系将过去嘅一年嘅污糟嘢啦去除。
啊，迎接一个新的开始。
去迎接新嘅开始。
圣经在出埃及记十二章里面，记载了犹太人的逾越节。
咁圣经喺出埃及记嘅十二章系记载咗犹太人。
那么在逾越节的那个晚上呢，就是这一个晚上，他是需要除酵的。
咁就记载犹太人逾越节嗰个晚上系需要系除酵噶。
他要烧掉家庭当中那些凡是有酵的东西。
咁系要除去烧掉屋企凡系有酵嘅东西。
那么这是代表除去他们生命当中的罪。
咁系代表除去生命当中嘅罪。
要纪念神拯救他们出埃及。
要纪念神系拯救佢哋出埃及。
那么这周五呢，其实我们家也做了一个大扫除。
咁其实呢个星期五呢，传道嘅屋企都做咗一个大扫除。
我们当然不是效法犹太人的这个逾越节的大扫除。
咁当然唔系效法犹太人嘅除酵嘅大扫除。
我们想用春节的这个大扫除来赋予一个属灵的意义。
想用嘅系春节嘅呢个大扫除去赋予一个属灵嘅意义。
我们让孩子们打扫以后来找那些藏在家庭角落里面的那些污秽的一些杂物。
我们是让小孩子去找在家里那些比较污糟的地方。
然后让他们给他们讲解这个辞旧迎新的这个意思。
也都跟他们讲一下辞旧迎新的意思。
问他们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从这个外面的这个辞旧迎新到这个内心当中的辞旧迎新呢？
咁问下佢哋点样从外边嘅辞旧迎新去到内心入边嘅辞旧迎新呢？
然后我们就给他们讲到耶稣的那个赦罪耶稣的拯救。
咁以前咧就同佢哋讲下耶稣嘅赎罪拯救。
我们发现这个也是可以有意义的这个活动。
我就发觉呢个活动咧系有意义噶。
第二个就是关于团聚。
咁第二咧就关于团聚啦。
大年三十的时候，全家就会一起吃年夜饭，对吧？
咁年三十晚咧，大家会聚埋一齐食年夜饭。
因为家庭是我们每个人的根。
咁因为家庭系我哋每一个人嘅根。
以家庭为单位的这种亲情关系，这种纽带贯穿整个的社会关系当中。
咁家庭嘅一种亲情嘅关系咧，亦都系延伸至社会嘅关系当中。
有一句这个流行的口号是说，有钱没钱都要回家过年。
咁有一句中国大陆流行嘅口号咧，就系无论你有钱定冇钱，你都会回家过年。
所以刻画的一个形象就是说，无论你在天涯海角，无论你做什么职业，无论你属于哪一个社会在阶层，都要在三十夜赶回家过年。
咁所讲嘅就系，无论你喺天涯海角嘅边一度，无论你做咩职业或者系咩情况，你都会喺年三十晚赶翻屋企过年。
以色列人的逾越节前一天晚上，也是家家户户也是有一个大的这个聚集和吃年夜饭的这个时间。
咁犹太人嘅逾越节咧，嗰晚亦都会大家聚埋一齐食一齐食饭。
他们有这个羔羊的这个烤肉，还有煮的全羊苦菜无酵饼。
咁佢哋咧有羔羊，仲有芹菜啊、烤饼啊，
还有那个葡萄汁啊，这些方面，
仲有葡萄汁。
所以呢，这也是他们非常隆重的节日。
所以呢个都系佢哋好隆重嘅节日。
不过呢，他们是敬拜神，那我们呢是一个团聚的这样的关系。
咁佢哋咧就系敬拜神，咁我哋咧就系一个团聚嘅关系啦。
第三个就是关于免灾。
第三咧就关于免灾。
三十夜的这个守夜。
三十年三十晚守夜。
这个春节的这个故事呢，最早其实是可以追溯到尧舜禹时期。
咁呢个中国过年嘅故事可以最早追溯到尧舜时期。
有很多版本，但是最有意思的版本呢，就是关于年兽说。
咁有多版本，但系最有意思嘅版本咧，就关于年兽说。
那传说在古代的时候，有一种怪兽
咁传说古代咧有一种怪兽
啊，人们把它叫做鲶或者是蜥。
咁人们咧就将佢称之为鲶或者系蜥。
它长相十分凶残，
佢个长相系好凶残
啊，面目狰狞，
面目狰狞
啊，甚至喜欢吃孩子，
甚至系中意食细路。
人们都很恐惧，
咁人们都好恐惧。
那么后来人们发现它的规律以后呢？
咁后屘啲人发觉有啲规律啦，
百姓就把这个可怕的这一夜啊叫做年关。
咁大家就将呢个可怕嘅夜晚咧就叫做年关。
啊，那么大家就关门守夜过年。
咁大家就闩埋到门守夜过年。
啊，据说这个怪兽呢，它惧怕这个火呀，惧怕这个巨响啊，惧怕红啊。
咁据说咧，呢个兽咧。这个年兽是惧怕火啊、红色啊和巨响的、
啊、所以为了驱赶这个猛兽呢，家家户户就在门上贴上这个红色的春联。
为了要驱赶这个年兽呢，家家户户就在门上面就贴上春联了、
啊、燃烧这个爆竹产生的炸力声来驱赶这个年兽，
同埋就是放这个炮仗去产生大响去驱赶这个年兽。
他们彻夜不眠，然后次日存活以后呢，就去拜年增香，就是说明说啊那个增香拜法。
咁彻夜不眠之后呢，第二日呢就去家家户去拜年。
那么后来就形成了这个拜年的这个传统。
咁后尾呢就形成了这个拜年的传统啦。
那么到现在呢，这些活动啊、已经变成是认为说是喜庆。
咁呢啲活动呢到至今呢已经变成一个喜庆啦。
啊，那么最初呢实际上它是保平安的这个意思。
咁最初呢是用来保平安。
圣经在出埃及记十二章啊十二到十三节里面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一个晚上。
咁喺圣经入面呢讲到以色列喺出埃及嘅嗰晚。
这个面面的天使要击杀悖逆的埃及全地的长子。
咁呢个被叛逆嘅天使咧，要击杀喺遍地嘅埃及人嘅长子。
所以耶和华就借着摩西吩咐以色列人。
所以耶和华咧，藉着摩西吩咐以色列人，
就家家户户要杀一只羊。
家家户户要杀一只羊，
用羊的血来涂抹在这个门框和门楣上。
要用羊嘅血系要涂抹喺门嘅门框上边。
这个面面的天使呢，看见这个门框上的这个血的记号呢，就越过这一家。
咁嗰个半夜嘅天使呢，见到门框上边有呢啲红嘅血呢，就会
就不击杀他们的这个长子，他们就得以保命。
咁就会唔击杀嗰户人家嘅长子，就可以保命啦。
啊，那我们看到说，这个有好多人就是把这个有关联，但是我们今天不是要来做这个关联。
咁知道好多人咧会将呢一个两个故事系关联埋一齐，但今日我哋唔系讲呢个比较。
我们要看到这两种文化，它最终的这个属灵的方向是什么？
我哋主要嚟睇系呢两种文化最终嘅属灵嘅方向喺边度？
啊，这个第四个方面呢是祈愿。
第四方面咧就系祈愿。
啊，大年初一啊，他向上天或者是祭祖来祈福平安。
大年初一呢，中人就会向祭祖啊同上天求平安。
在古代呢，这个皇帝会带着臣民去天坛去祈福。
咁喺古代呢，皇帝就会带住啲臣们就去天坛去祈福。
啊，那希望上天还有神明去保佑这些国民。
咁希望上天会保佑国民。
啊，来年可以风调雨顺，这个国运昌盛。
咁来年可以风调雨顺，国运昌盛。
那么在民间呢，大家就是去祭祖啊。
在民间呢，就是去敬
拜鬼神来祈求平安，
去祭祖拜神求平安。
那么记得还我还没有信主之前，在我的自己的家当中，
咁记得呢一个传道仲未信主之前喺屋企，
我们有几个兄妹要出远行的时候，
有几个兄弟姊妹要出远行的时候，
父母都会找这个八字先生来算一下哪一天是可以出门的。
咁父母就会揾八字先生去选一选边一日出门比较平安。
父母也是在这个春节期间有拜那些偶像，然后呢，虽然这样拜，但是他们还是没有平安。
咁父母咧亦都喺春节嘅期间系拜偶像，但虽然咁样去拜，但系心入边并冇平安。
第五个方面呢，关于祝福。
咁第五方面系关于祝福，
就是大年初二开始就开始就是拜访亲戚朋友。
咁就系年初二开始咧，就系走访亲戚。
那么拜年是送去祝福和接受祝福的一个机会。
咁去拜年咧，就系去送祝福同埋接受祝福嘅一个机会。
走访亲友需要带上礼物，给孩子送红包。
咁走访亲朋戚友咧，要带上礼物同埋系送红包。
亲朋好友彼此的拜年，说祝福的话。
咁同亲朋好友咧拜年嘅时候咧，要讲祝福嘅说话。
啊，一起享受关系和美好的这种祝愿。
咁一齐去享受呢段美好嘅关系同埋祝愿。
啊，弟兄姐妹，大家觉得这样好不好？
大家觉得咁样嘅好唔好咧？
啊，但是。
但系咧。
啊，现在的春节就发现了另外一个现象。
而家嘅春节咧，就发觉有另一个现象。
啊，与我们的愿望与我们的这个愿景是啊大不相同的了，
就同我哋当初嘅愿望愿景有啲唔同。
那么亲友相聚却成了这个醉酒宴乐，
亲朋亲友嘅相聚咧就变成系吃喝玩乐啦。
那么赌博应酬啊，金钱地位攀比，
就有同呢个金钱啊、地位啊、开心啊、
沦落
啊有关啊。
单身开始被逼婚，
咁单亲可能系会被逼婚啦。
啊，欠债逼债，
或者系欠债嘅就去逼债啦。
关系破裂，
关系破裂。
啊，平时没有处理的冲突啦，刚好在年关的时候啦，团聚的时候一起来处理冲突。
咁平时冇处理好嘅冲突咧，一见到春节嘅时候咧，因为见到人啦，所以可以开始去处理啲冲突。
啊，勉强送上红包，但是内心却很苦闷。
咁虽然表面上系送利是，但系心入边系
深深不平。所以好多人就选择过春节的时候独自出去旅游。
所以有一班人咧系选择喺过春节嘅时候咧就出外旅游。
啊，免得与亲友接触，
免得与亲朋戚友接触。
有好多华人基督徒好信主以后呢？
咁有一班华人信咗基督教之后咧，
觉得这个春节咧迷信太多，
又觉得呢个春节咧迷信太多啦，
就干脆摒弃这个春节不过了。
咁就干脆就唔过春节咯喎。
啊，那这个失落的这个春节的这种反差啊，
咁呢个失落春节嘅反差
啊，导致有请财却没有平安，
就导致咗有钱但系冇平安。
啊，有盛宴却没有和睦。
有圣宴但系冇和睦，
有祭祀却没有祝福，
有祭祀但系冇祝福。
咁本来是春节这个美好的愿望，这种美好的，
咁本身春节系有一个美好嘅愿望
啊，但是却是一地鸡毛，
结果咧系搞到系一地鸡毛。
那么作为华人基督徒，应该怎么样过一个有意义的春节呢？
作为华人基督徒，应该点样过一个有意义嘅春节呢？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第二个方面。
我哋嚟睇下第二方面。
辞旧迎新的这个关键的出路，实际上是在基督里面。
辞旧迎新最关键嘅出路咧，系喺基督入边。
那么造成这种现象，不是因为节日的问题，弟兄姐妹。
咁造成呢个现象，并唔系节日嘅问题。
最重要的这个问题是出现在人的堕落和这个愚昧造成的。
咁问题系出于人嘅堕落同愚昧。
就是因为人的罪啊，
就因为人的罪，
有罪的这种私欲和软弱，
因为有私欲同埋软弱
啊，导致了这个春节的不好的好多种种现象，
就导致咗春节种种唔好嘅现象。
其实这种节日这种文化是一种载体，
其实呢一种文化节日系一个载体。
关键我们要怎么过？
关键就系我哋点样嚟过。
我们不一定要过春节。
我哋唔一定要过春节，
但是过春节也是一种机会。
但过春节系一个美好嘅机会。
比如说，很多华人还没有信主。
譬如话，好多华人仲未信主，
但是他们有很强的春节感情。
佢哋对春节有好强嘅感情。
我们要得着他们，那我们就跟他们的文化有认同。
我哋要得着佢哋，就要同佢哋嘅文化有认同。
那么同时，春节也可以成为敬拜神的美好的机会。
同时春节都可以成为敬拜神的美好机会。
那么节日没有达到愿景都是因为人的问题。
那节日里面没有达到愿景，这个是人的问题。
那么比如说圣诞节。
譬如说圣诞节。
那本身也是好的，但是因为人的堕落。
本身是好的这个节日，但因为人的堕落。
啊，那么结果这个节日就变成了狂欢商业推销。
咁结果咧，呢个节日就变成咗一个狂欢啦、商业嘅推销嘅日子啦、
啊。游玩的日子，
仲有游玩啦。
如果我们人不对的话，
如果我哋人冇做啱嘅时候，
这个情人节，昨天是情人节啊，这个夫妻婚姻纪念日都会搞砸。
当人堕落嘅时候，情人节啊、夫妻纪念日啊，都会搞到一团糟。
再比如说这个犹太人过节，
再讲犹太人过节，
在圣经当中，上帝常常批评他们。
在圣经入边，上帝是常常批评他们。
上帝说：“你们的节日我都厌烦。”
上帝话：“你哋嘅节日我都厌烦。”
啊，你们是嘴唇亲近我，心却远离我。
你哋系只系嘴巴上亲近我，心其实系远离我。
啊，你们一面在这个殿里面敬拜献祭，一面却心里充满偶像。
你哋虽然喺殿入边系去敬拜，但系心入边其实系充满偶像。
那你们拜我都是枉然。
所以你哋拜我系枉然。
嗯，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在这样堕落的这样的人的这种节日的庆典当中，神还是在。后来他们有这个归回啊的这个现象。
所以喺呢啲节日入边，虽然搞到一团糟，但系神都系与你同在，佢都系会有接触你的时候，
所以这个给我们节日庆祝一个神圣的方向。
所以这个就是藉着这个节日去亲近神的一个方向。
所以过节日，如果我们的信念不对，就会被私欲愚昧这种堕落笼罩。
所以当我们过节的时候，心里面如果是有私欲啊、堕落啊、愚昧的话，那就这个日子就过不好了。
如果我们处理不好的话，很多人就说那这个节日就不过了，然后我们就不要这个节日。
有些人呢干脆就说，既然都过得不好，那就不要过了。
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圣经里面谈的这些节日，实际上都是操练我们认识神的一些机会。
但我们要记得，在圣经里面这些众多的节日，都是神拿来去操练我们亲近祂的机会。
其实圣经当中有一些节日我们也不过了。
其实圣经里面有些节日，可能我们现在都不会过了。
今天有一些节日我们也可以选择过，可以选择不过。
今天也都有些节日我们可以选择过或者是不过。
关键是我们的处境当中应该怎么去应用。
关键是我们在处境当中怎么去应用。
上帝怎么使用这些节日，使我们属灵生命还有是我们的这个福音的行动能够达到基督的这个目的。
咁关键就系我哋点样去运用呢啲嘅节日，去达到呢个属灵嘅生命，点样去传递神嘅福音。
所以节日也是展现上帝祝福的机会。
所以节日亦都系呈现咗神祝福嘅机会。
我们要知道每一个文化都有积极面。
我哋知道每一个文化都有积极面。
我们要把那些好的那些部分传承下来。
我们要将好的部分传承下去，
弃绝那些迷信的部分就好了，
弃绝迷信的部分就好了。
我们作为华人又是基督徒，
我们作为华人既是基督徒，
我们需要分辨和实践，
我们就要分辨和实践。
教会作为一个属灵的群体，
教会作为一个属灵的群体，
那么上帝呼召他们在一个地方作为灯台，
上帝呼召他们在某一个地方做灯台，
将真理能够照亮那片地方的人，
让真理可以照亮那地方的人。
我们必须要将真理对这些事情作为诠释，
我们只要将真理对这些事情做一个诠释，
在实践生活当中以真理的应用这样的方式去指引人，
在现实生活当中要用真理去指引人。
比如说这个春节，
譬如说这个春节，
你可以考虑怎么样去引导，去帮助人体验过一个不一样的春节。
我们应该去考虑怎样去帮助和引导人去过一个不一样的春节。
我们教会作为一个属灵社区，我们怎么样用这个节日能够去过一个丰富的充满属灵气息祝福的一个春节。
我们教会作为一个属灵的地方，怎样去帮助社区的人去过一个不一样的春节呢？
那么以至于大家在这当中可以受益，
以致大家在当中可以受益，
可以达到美好的这个最初的这种愿景，
可以达到美好的愿景。
所以我们怎么样过春节呢？其实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必须要变成新人。
所以我们怎样过春节 过春节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怎样去变成新人。
只有改变了的人一起过春节才是更有意义的。
只有改变了去过春节才会有意义。
那我们怎么样改变呢？
那我们怎样来改变呢？
怎么样成为新造的人呢？
我们怎样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呢？
首先我们认识耶稣的眼光需要改变。
首先我们认识耶稣的眼光就需要改变了。
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第一个第十六节这样说。
咁刚才读嘅经文十六节咁样讲，
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外貌认人啦。
从今以后我哋不凭外表去认人啦。
这个凭着外貌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凭住外貌系咩意思呢？
就是只用肉体的这种能力，世俗的眼光。
就系只用肉体世俗嘅眼光。
天然的认知和经验来认识耶稣其实不准确。
用天然的认知和经验去认识耶稣其实是不准确的。
那么保罗说他之前虽然也凭着外貌认过耶稣。
保罗说他之前都凭着外表去认过耶稣。
如今他不这样再认了。
但如今他再不这样去认识耶稣了。
保罗曾经是怎么样凭着外貌认耶稣的呢？
保罗是曾经怎样凭着什么去认耶稣的呢？
大家知道保罗他是这个最伟大的这个律法师扎摩列门下的学生。
大家知道保罗是最伟大的律法师扎马利亚的门生。
他曾经对自己的民族和身份有非常的这种热忱。
他曾经对自己的民族和身份是很有热忱。
从他社会的阅历知识还有是他自己的身份，他实际上看不起耶稣的。
咁从他自己的阅历啦、经验啦、身份啦、地位啦，他是睇不起耶稣的。
并且还逼迫基督教。
他而且仲逼迫基督教。
后来这个耶稣亲自向他显现，让他经历到耶稣了以后。
咁后尾咧，耶稣系亲自向佢显现，让佢接触到耶稣啦。
他才真正的认清自己，立志为基督而活。
他先是真正认识自己，然之后立志为基督而活。
他不光如此，还劝勉哥林多教会的这些人。
他不单止自己咁做，他仲劝勉哥林多教会嘅众弟兄。
这个哥林多大臣的这些人也是注重知识，也是注重哲学的这一些人。
当时在哥林多城的这些人，他们都是着重知识。
保罗说，你们用你们自己的眼光去看耶稣的话，这就不对了。
保罗对他们说，你们用自己的眼光去看耶稣的话是不对的。
不要用你自己的外表的这种认知和有限的心智去认识耶稣。
你不要用自己的眼光和有限的心智去认识耶稣。
当时呢，有些犹太人当中的社会精英和权贵也是轻看耶稣。
当时在犹太当中，一些权贵和一些知识分子，他们都是轻看耶稣的。
他们一看耶稣，这个不是普通木匠的儿子吗？
他们轻看耶稣，因为他觉得他是一个普通的木匠的儿子。
没有受过犹太精英的教育。
他没有受到过犹太精英的教育。
出身也很卑微。
出身也都好卑微。
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
拿撒勒城可以出乜嘢好嘅咩？
这个就是世俗的眼光，这个就是凭外貌。
呢啲就系世俗嘅眼光，凭外貌。
从我们自己外在的一些东西去审视基督和基督教。
就用我哋外在嘅一啲嘅东西去审视基督。
今天我们可以思想一下，我们当中也是如此。
我们今天来思想一下，我们当中也都是如此。
好多人学识也很高，像保罗一样有 PhD 啊、博士这样。
有些人的学历都很高，就好像保罗这样有博士学位。
关于耶稣的事情，他可能内心已经说我看得清清楚楚。
关于耶稣的事情，他可能内心里面觉得我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但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
今天很多人对耶稣存在很大的偏见。
今日有好多人对耶稣系存在着好大嘅偏见，
很多人存在这个表面上对耶稣的这种认识和评价，
好多人都系存在对耶稣有一个表面上嘅认识同评价，
甚至有人专门在网络上录制视频，告诉中国来的人告诉他们不要去美国教会，
甚至有人喺网上去录制视频，叫啲来美国嘅中国人唔好去教会。
绝对不要去美国华人教会，
绝对不要去美国的华人教会，
绝对不要找美国的华人帮忙等等，
也都不要找美国的华人帮忙，
都没有说任何的原因，
但并没有讲任何原因。
那么很多国家也是这样的知识教育，说这个宗教都是迷信，
也都有很多国家就讲宗教其实是迷信，
是反科学的，
是反科学的，
跟现代的观念好多观念是脱节的，
跟现在很多现代的观念是脱节的。
所以现在很多来北美求学的这些人呢，他们就不要去了解基督教了，
所以现在很多来北美求学的人呢，就不想去了解基督教了，
结果很多新来的学生和新移民对华人的教会躲得远远的，
所以很多来的新移民对华人的教会是躲得远远。
他们真的了解耶稣吗？
他们真的了解耶稣吗？
其实这些评价的人和这些听到的人，他们没有真正的去了解过耶稣，
其实这些评价的人并没有真正了解过耶稣，
他们被灌输了基督教与科学的这种相悖，但是自己却没有去真正的去检验过，
他们是被灌输基督教和科学是相悖而驰，但并没有自己亲身去了解过。
那些真正的去检验过的，比如说这些科学家，他的体验就是完全不一样。
那些真实去体验过的，例如那些科学家，他的体验就完全不一样了。
比如说这个爱因斯坦，他说每个认真从事研究科学的人，
譬如爱因斯坦这样说，每个认真从事科学研究的人
会相信自然的定律表明了一位灵的存在，
会相信自然定律是表明了一个灵的存在，
他是远远超越人类，在他面前
他是远远超越人类，在他的面前
我们拥有微薄力量的人必须感到谦卑，
我们这些拥有微薄力量的人是必须感到谦卑。
所以不光如此，甚至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这些科学家，他们都相信神的存在，
不单只是爱因斯坦，其实有很多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他们都是相信耶稣基督的。
比如说我们华人比较熟悉的这个杨振宁博士，
譬如我们华人比较熟悉的杨振宁博士，
他也是公然宣称他相信神存在，
每期他都是宣告他是相信神的存在，
他们在这一层的眼光上其实已经发生了改变，
他们在这一层的眼光上已经发生了改变了。
不过如果说能够再进一步在自己的生命上跟耶稣基督相遇的话，那就更好了。
如果他们可以再进一步在生命上跟耶稣基督接轨的话，就更加好了。
总结来说，就是说如果我们真正的没有认真用属灵的眼光去了解耶稣的话，我们有可能跟耶稣失之交臂。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在心灵上并没有真正向耶稣基督是相识的话，可能根本就不会认识耶稣基督。
那第一个是我们的这个眼光需要改变，第二呢就是我们认识耶稣的思想需要改变。
刚才讲到眼光需要改变，现在我们来看看思想上也都需要改变。
我们每个人的行为都是由我们里面的思想来影响的，
我们每个人的行为都是因为我们的思想而受影响。
你过节或者是你不过节，
你过节或者不过节，
你对节日的定义是吃是喝是找感觉，
你对过节的定义是喝啦、吃啦，还是找感觉啦？
是体验这个节日生命的意义，
是体验这个节日的生命的意义，
这都跟我们背后的那个价值观那个思想是有关的，
都是跟我们背后这个价值观思想有关。
那么有人区分这个白人的节日有意义，华人的节日没有意义，
有人就这样区分，觉得白人的节日有意义，华人的节日就没有意义。
有的人在这个方面，比如说在教会当中也存在这种种族主义，
有些就在教会里面都是存在着这个种族的主义，
区域主义、文化优越感、身份优越感，
有这个文化优越感、身份优越感。
那么这些观念和看法都是他背后的这些信念在影响着他，
那这些看法都是在他背后的信念去影响他，
但是这其实在基督里面还没有经过重新的塑造，
咁其实喺基督入边呢个人仲未系接受重新嘅塑造。
只有被改变的人以后呢，这在我们在过春节或者是与人相处的时候，才会有正确的态度。
咁只有被改变之后呢，佢先至喺与人相处同埋过春节嘅时候呢，有不一样嘅态度。
才会活出与真理相符的这种关系和这种交流。
咁先至会活出同呢一个真理相符嘅行为。
这个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我哋一起嚟读一读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
若有人
在
基
督
里，
他
就
是新造
的
人，
旧
事已
过，
都
变
成
新
的了。
那么这个新的创造，
这个新的创造
这个原文呢是新的，是看不见的，从未用过的。
这个新是指看不见，从未用过。
也就是说你要新造，这不是从世俗的认知和经验和传统当中学来的。
那就是说这个新呢，不是从经验传统学来的，
它必须要经过新的塑造，新的创造。
它必须要经过新的创造。
上帝赐予你的新的眼光，圣经的话语让你重新得到开启。
圣经是给到你新的话语，令到你可以重新开始。
那么圣灵帮助你深刻反思自己的生命的问题。
那圣经让你重新去反思自己对生命的意义。
那么上帝也塑造你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
那上帝都是塑造了你有一份谦卑的心。
那么能够发现自己里面有一些旧的习性。
让你发现自己入面有一些旧的属性，
旧的兴趣，旧的企图，
旧的兴趣，旧的企图
那么旧的关系这些都能够发现。
那旧的关系这些都是可以被发现的。
那么不光发现这些问题，而且能够让你能够有新的调整和的新的生命的这种旅程。
那你不单止只是发现，是让你对于新的生命有调整。
那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他做了一个两个家族的这个研究。
我们看一下，有个人做了两个家族的研究。
这两个家族呢，是爱德华兹家庭和这个马克尤露斯的这两个家族。
那这两个家族呢，就是爱德华兹家族和这个马克尤露斯家族。
一个是信主的家族，一个是不信的家族。
一个是信主的家族，另一个是不信主的家族。
你会看到说一个信主的爱德华兹的这个家族，他经过将近200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的时候，他又产生了大学教授一百位。
咁你可以睇到爱德华兹家族经过200年嘅时间呢，係产生咗呢一个大学教授有100位。
那么大学校长、律师、法官、医生、作家，这是超过了100位。
亦都产生了大学校长啊、律师啊、法官啊、医生啊、作家，超过100位。
那个神学家和牧师超过了就是300位。
咁至于牧师、议员，佢哋呢就超过咗300位啦。
你会发现那个不信主的这个家庭呢，这个家族呢，经过200年的这个追踪，你会发现他流氓有300多位。
咁至于呢个不信主嘅家族呢，你会发觉
你
会看到那些
统计的那些不太好的一些状况有很多。
根据统计，咁呢啲唔好嘅状况有好多噶。
这就让我们思考一下，就是它里面的这个信念和价值观，究竟是由谁在指导着它，在引导着它？
咁我哋就研究下呢一个信念入边到底有啲乜嘢指导佢哋咧？
所以基督教的圣经引导我们，就是若有人在基督里面，他就是新造的人。
圣经咁话，若有人喺基督入边，佢就系新造嘅人。
他不光自己新造，他自己的家庭、亲子、他自己的后代都得到一个不断的更新的过程。
咁呢度所讲嘅就系唔系净系佢自己，佢嘅家庭、佢嘅后代都会得到被更新嘅价值。
所以当你的思想被改变以后，你审视你文化里面的堕落的地方、不敬造人的地方，就能看得清楚。
所以当你被更新之后呢，你入面那些不好的地方呢，就会看得更加清楚了。
然后用真理来审视和并且来转化它，
是跟着用真理去审视 而且系发生转变，
使它成为祝福和建造人的文化。
咁成为佢呢一个被祝福嘅文化
啊，并且能够保持这个文化的独特性，
并且可以保存呢个文化嘅独特性。
好，我们来看一下辞旧迎新，春节需要与神和好。
咁第三点嚟睇下辞旧迎新。春节是需要与神和好，
认识到我们需要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新造以后呢，我们也知道我们必须要成为一个正确的人。
我们在营救除旧迎新之中，还需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
那么怎么样成为一个正确的人呢？其实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就是与神和好。
那怎么样可以成为一个真与神和好的人呢？
那么怎么样与神和好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咁点样与神和好呢？系一件好重要嘅事情。
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
我哋一齐嚟读呢段经文。
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在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
咁就系耶稣基督将呢一个好嘅福分赐俾我哋。
所以与神和好是我们成为新人的非常关键的步骤。
所以与神和好咧，就成为我哋成为新人嘅一个好关键嘅步骤。
如果你了解其他的宗教，几乎所有的宗教都界定他们的神是高高在上的。
如果你了解其他嘅宗教咧，你会发现其他宗教嘅神咧，都系被建立得。高高在上
啊，非常威严，不能接近，不能认识，
是非常之威严威严，不能够接近，不能够认识的
啊。但是这个呢，在我们的基督教，耶稣解决了这一切的问题。
咁但喺基督教入边，耶稣咧就解决咗呢一切啦。
为此，如果我们要完全的了解福音呢，我们需要了解福音的四个非常重要的要点。
如果我哋要想了解圣经，咁我哋就要了解四个好重要嘅
啊。那么第一点是关于这个创造。
第一点是关于创造。
最初神是创造的万物。
最初神是创造万物。
人是按着他的形象和样式被创造的。
人是按着神的样式是被创造的。
那么神愿意让人参与他的这个计划，而且享受与他同在的喜乐。
神是愿意人类去参与他创造天地的计划，还有是享受其中。
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始祖亚当，他在这个伊甸园当中是跟神是相通的。
所以我们在创世纪见到亚当同神是相等的。
那么他也是不死的，也是无罪的。
而且亚当还是不死的，无罪的。
最开始是完美的，一切都是好的。
最开始的时候一切都是完美，都是好的。
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没有能够享受这么美好的福乐呢？
咁点解我哋而家冇办法去享受呢个福禄呢？
就是因为堕落。第二点
就是因为堕落。
这个原因是这个始祖被撒旦魔鬼的这种诱惑。
原因就是因为被撒旦魔鬼嘅诱惑。
他们就落在背离神，然后与神隔阂的这个状态当中。
跟住佢就被背离神，同神系远离啦。
那么最带来的群人类群然的堕落和背弃神。
咁跟住就系全人类嘅堕落同背弃神。
而且灵性的这种死亡与神的这种隔离。
咁仲有就系灵性嘅死亡与神隔离。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两节经文，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
我哋一齐嚟读呢两节嘅经文。
因为
世人
都
犯
了
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因
为
罪
的
工
价
乃是
死，
就
是灵性
与神隔绝。
所以这个死就是真正的灵性没有跟神相通了。
所以这个死就是灵性死亡与神隔绝，
跟神的这种关系被疏离了，
同神的关系被疏离了。
所以导致了这个有罪的人和圣洁的神中间有深渊的这种隔绝，
主要导致有罪的人同这个
圣洁的神
圣洁的神是有隔绝。
对，虽然人不断地用自己的办法，比如说这个善行、道德、宗教、哲学，
所以人是不断用他自己的道德、圣洁、行为、宗教
来寻求这种 与神相交或者丰盛的生命，但是总是得不着。
用这些行为去寻求神，与神相交，但是怎么找都找不到。
怎么样才能够转化呢？这个生命怎么样才能够真实的能够达到神的心意呢？
怎样才可以找到这个关系达到神的心意呢？
就是关于救赎。
这个就是你们说这个救赎。
耶稣基督是神为人的罪所预备的唯一的救法。
因为圣经这么说，基督就是我们为我们预备的唯一救赎的方法。
只有借着他才能够与神重修为好。
只有藉着他才可以与神和好。
我们看到说耶稣他是为我们死来换来了我们的生。
我们可以看到基督是为我们死
来换来我们的生，
来换我们的生。
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两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这两段经文。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的身上。这里我们看到说，你会发现最重要的就是基督。
你会发觉这里最重要的就是基督。
而且基督他不光死了，而且复活了。
而且基督不单止死，而且他还复活。
只有复活的这位主才能够拯救我们，能够未来 也能够复活。
只有这个复活的主才可以拯救我们，使我们未来都可以复活。
所以人要解决生命和罪的问题，必须透过耶稣基督。
所以人类要解决死和生命的关系，必须要认识和接受基督。
那么怎么样透过耶稣能够得到这个拯救呢？
那怎么可以透过耶稣可以得到这个拯救呢？
与神和好的方法就是要亲自接受耶稣。
与神和好的方法就要亲自去接受基督。
那么怎么样接受呢？就是诚心的悔改，承认自己的罪。
那怎么去接受呢？就是诚心悔改，承认自己的罪，
并谦卑的祷告，从心里接受耶稣，
并且谦卑祷告，从心里接受耶稣。
这样就开始恢复了与神的和好的关系。
咁样就开始恢复咗同神和好嘅关系。
那么我们怎么样来预备我们的心来真正的接受耶稣呢？
咁我哋点样样先至可以预备我哋嘅心去真正接受耶稣呢？
就是要谦卑悔改，能够这样就开始了一个新的旅程。
就系我哋要谦卑悔改，开始一个新嘅旅程。
那我们看到说，这个辞旧迎新的这种春节呢，它活出。他不光是生命改变，他也能够活出祝福的这种人生。
我们再来看看辞旧迎新的春节，不单止可以有生命的改变，还可以活出祝福的人生。
所以与神和好，他不光是生命中经历罪的赦免和生命的引导。
所以与神和好不单止是生命的改变，还可以得到神的引导。
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以后呢，我们也能够成为正确的人。
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成为一个正确的人。
回想我们前面这个春节的这种大反差。
回想我们当时头先讲过的春节大反差。
其实我们在基督里面可以能够真实的反转过来，能够 让我们过一个不一样的春节。
其实我们过春节可以反转过来，可以过一个不一样的春节。
经文在十八节也说，他说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
经文都讲这个劝人有这个
职分赐给我们，
职分的赐给我们。
那么十九节也说，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
这个就是神在基督里面叫世人与自己和好。
所以这个是神在呼召他自己的百姓。
这个就是神在呼召自己的百姓。
他不光是新造他们，
他们不单止是新造的，
并且也将这样的神圣的崇高的职分赐给他们，
并且要将这个崇高圣神的职分赐给他们。
那么比如说今天如果说这个美国总统说，我想请你加入我的团队，
譬如今天美国总统跟你说，请你加入我的团队
来服务美国人民，
来到 服务美国人民，
你觉得会不会高兴呢？
你会不会高兴呢？
那你会发现今天如果你会发现这位崇高的上帝他呼召说我想邀请你跟我一起成为祝福他人的人，
咁你想象下呢个崇高嘅上帝，佢邀请你去加入佢嘅团队去祝福其他人。
那么这个呼召，并且你生命可以改变。
呢个呼召，呢个呼召可以令到你生命有改变。
啊，你也可以得到那个崇高的人格。
你都可以得到呢个崇高嘅人格。
你也可以在关系当中，在社区当中，能够活出那个意义的人生。
你都可以喺社区同埋关系当中活出一个有意义嘅人生。
这样你愿不愿意呢？
你咁样愿唔愿意呢？
我记得我在参加这个校园团契的时候，
我记得我喺参加校园团契嘅时候，
那么每一年都会回家过年。
咁每一年都会回家过年。
在过年的时候，这个我的属灵领袖都会提醒我们要遵从神的话。
咁回家过年之前咧，属灵嘅领袖都会提醒我哋要遵从神嘅话。
啊，因为在春节的时候，这种民间的信仰吃喝放纵非常的严重。
因为喺民间嘅信仰入边，呢啲吃喝玩乐放纵系非常之严重。
他就劝我们不要随波逐流，常要为家人认识神来守候祷告。
佢就劝勉我哋唔好随波逐流，要为家人去守候祷告。
啊，那些年我回去过年压力都非常大，
所以那几年我回去过年都非常之压抑，
但是还是在压力当中坚持做正确的事情，
但都在压力当中做正确的事情。
我的信仰常常被亲戚怀疑和排斥，
我的信仰常常被亲戚怀疑和排斥。
啊，其中一个是我的这个干爸，
其中一个呢就是我的契爷。
啊，每一次去他家拜年我都非常有压力，
每次我要去到他家去拜年都是很有压力的。
我拿的礼物比较一般，
我所带的礼物是比较一般。
不过我拿的礼物都是我认为对他好的，
但我所拿的礼物呢我都是觉得是对他好的。
然后他就会侧面的说现在谁谁的这个仕途比较好，
他就会说哪个的仕途比较好。
啊，送的礼物是什么样高档的礼物让我跟他们学习，
送的礼物呢又比较高档，希望传道可以向他们学习。
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些人在哪里呢？
咁传道就问他了，那些人在哪里呢？
他说他们去打麻将去了。
他就说那些人去了打麻将了。
啊，然后我还是这种 笑脸相迎的跟他聊天。
咁我是继续是笑脸迎人的同他聊天。
关心他们的身体啊，然后为他们在心中为他们祷告啊。
继续是关心他们的身体，为他们祷告。
啊，也分享我信耶稣的见证，将复活的耶稣见证出来。
也都跟他分享我见证的耶稣。
不过他常常打断我说，你说的那些没用。
他就常常打断话病，就说你说这些是没用的。
不过我也没有气馁。
但我呢还没放弃。
前年我回去的时候我又去拜访他们。
前年我回去嘅时候又去拜访佢哋，
我发现他的身体已经非常恶化。
我就发觉佢嘅身体已经恶化啦。
啊，他已经不再拿我跟别的人比较了。
佢已经冇办法再攞我同别人比较。
他反而邀请我坐在他这个房子的这个外面的堂屋那里。
佢反而系邀请我坐喺佢嘅屋嘅出边嘅院入边。
他说他问我说，哎，你要不要再跟我讲一讲你们那个关于复活的事情？
他就说你要跟我讲一下有关于复活的事情。
那个时刻我觉得他脱离了这个春节的浮躁和屈服，
我觉得那时的他脱离了春节的浮躁。
那么对我来说也体验了真正的与人和好与神和好的这样的一个春节，
也都让我去体验了这个真正与神和好与人和好的春节。
我就跟他讲福音，
我就开始同佢讲福音，
然后也邀请他接受耶稣，
亦都邀请佢接受耶稣。
他当时没有接受，
佢当时并冇接受。
我也告诉他，当你需要耶稣的时候，你怎么祷告接受耶稣？
我就话俾佢听，当你准备好接受耶稣嘅时候，你点样祷告接受耶稣？
所以各位在春节的这种关系当中，或者其他的关系当中。
各位在春节的关系或者其他的关系当中，
按着圣经的方式，耶稣基督的这种真理去关心人，去与人相处，
按住耶稣的真理去关心，去同人相处，
去花时间去分享福音，
去花时间去分享福音，
谈论生命的事情，
谈论生命的事情。
那么这些是非常长久的，也是对人有美好的意义的这种生活。
这个是长久，也都是对人有意义的生活。
而且这种生活能够不光是自己成为义人，也是帮助这些人能够慢慢的活出义的生活。
这样的行为不单止是自己可以成为义人，也都帮助别人是成为义人。
我们愿意这样来改变吗？
我们愿意这样改变吗？
那你愿意耶稣基督来赦免你的罪，在你自己的文化生活当中来引导你吗？
你愿意耶稣基督去赦免你的罪，在你的生活当中 去引导你吗？
使你成为真正有智慧而且被神所称义的人吗？
成为真正有智慧被神称义的人吗？
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来跟我一起来做这个祷告。
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与传道一起做这个祷告。
跟接受耶稣就是借着跟耶稣的祷告。
跟耶稣就是接住耶稣的祷告。
接受耶稣，因为耶稣不需要你付上什么奢华的仪式和金钱。
因为耶稣基督并不需要你付上奢华的仪式和金钱。
因为在他凡事万有都是他创造的。
因为凡事万有都是他所创造的。
所以只要诚心所愿的接受他，然后接着祷告，就开始了这个生命的旅程。
只要你诚心去接受他，开始祷告，就可以开始这个生命的旅程。
当你祷告接受主的时候，你的生命经历了这几个方面的变化。
当你真正接受耶稣的时候，你就有这几方面的变化。
第一个，你的灵性已经和上帝恢复了连接。
第一，你的灵性已经同上帝恢复了连接。
基督已经进到你的生命。
基督已都进入了你的生命。
你已经成为上帝的儿女。
你已经成为上帝儿女。
你的罪已经得到赦免。
你的罪已经得到赦免。
你已经得到了永生。
你已经得到了永生。
那么你已经开始了神为你计划的新生命。
你而且开始了神为你计划的新生命。
好，你如果你愿意的话，你跟我来做这个祷告。
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跟传道做这个祷告。
好，这个部分我们就不用翻译。
好。
你愿意的话，你在座位上跟我一起来做这个祷告。主耶稣，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你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感谢你赦免我的罪，求你管理我的一生，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愿神赐福我们当中第一次或者是以前还没有接受耶稣的人，愿神看顾。接下来呢，有一点这个应用呢，就是想要大家去操练，就今年你有哪些救人的习性和样式需要脱去，在这个春节里要与谁和好，要去祝福谁。你认为基督徒过春节有哪些习俗需要弃绝，哪些习俗是可以转化来达成节日美好的愿景？愿神赐福大家。
愿神赐福大家。